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一段熟悉的音乐又将我们带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大家好，我是阿飞。今晚我们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继续我们粤韵畅谈的历史专栏。今晚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百多年前，我哋华人为咗自己嘅细路仔正常翻学嘅权利而抗争嘅一段往事。呢篇史记，我哋要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多谢作者黄善、编辑方强。当然啦，我哋要多谢我哋背景音乐嘅作者十岁嘅暖暖，佢特别为咗我哋节目而作嘅曲名叫做《何日洗客袍》。喺1884年，三藩市教育局委员会委员丹尼维奇，他说：我宁愿坐监都不给中国人的小孩子入学。这个是1884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排华法案是几时通过的？就是两年前，即是1882年了。咁喺排华法案通过之后嘅第二年咧，我哋听到有人咁样讲，不足为奇。喺同一年，亦都喺1884年，有一位中国嘅妇女叫做赵玛丽，佢亦都讲咗一句说话，佢话：身为华人是不是这么丢架？我们个个都是上帝做的，为什么你们有权利读书而我们没有呢？你们又凭什么阻止因为是华人血统的人去入学呢？时间过了100年，100年之后的1997年，三藩市泉水谷小学的校长陈校长，他又讲了一句说话，那句说话是这样的：100年前，克利校长会挡在学校的门口不给我入去，今日我的职责就是站在学校的门口欢迎所有的学生。这种禁止华人小孩子入学的事并不是发生在南非，而是在美国的三藩市。在我面前有一张法王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885年前后三藩市一个中产华人家庭的照片。照片入面有三个小路仔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爸爸呢叫做赵合，在 照片的左边，妈妈叫做玛丽，在照片的最右边，中间呢就站着三个小孩子。这三个小孩子近住赵合的，即是近住爸爸的，是一个女仔。近住妈妈玛丽呢是一位男仔。咁呢两个细路仔中间呢是一位女仔。咁呢一位女仔呢就叫做梅蜜，梅花嘅梅，蜜糖嘅蜜。咁当然啦，呢个就系用佢嘅英文名译音译过嚟嘅梅蜜。嗱喺呢一幅相入边呢，爸爸赵合系冇留住长辫嘅，佢嘅发型系短发，系西装头，用发蜡将佢啲头发咧罩到非常之顺滑服帖。佢有白衬衫打底，打咗领呔，外面着住一套西装，而佢黑色嘅皮鞋擦到立立令。相片中嘅妈妈玛丽呢，就系着咗一套嗰个年代好时髦嘅套裙，嗱系西装领，胸前有一排装饰钮，从领口排到腰身，而腰身呢是很修身那种的。那下面是一条阔口的半截裙。讲回它那些细节了，在这套裙的领口的地方呢还有一束装饰的花，虽然相片是黑白的，但是我依然能够分辨得出玛丽这套套裙的袖口呢是由丝绒接驳再向外面翻出来的。而她的头发即发型不是当年华人传统的那种将头发通通向后梳跟住盘一个发髻，不是这样的，而是呢前面有刘海，刘海呢分明是垫过，很有层次，刘海是四六分开，看下去呢后面似乎是短发，但是也有可能是梳住髻的，但总之在前面看下去呢，它的刘海跟以前那种梳到光晒立立令呢是非常之不同。玛丽长相很富态，身材有点圆润，按照老人家的说话呢可以说是珠圆玉润，非常之有福气的。而他们三个小路仔呢都穿着得体，两个女仔都穿着裙装，那个男仔呢是穿着猎装。在相片中我们看到他们三个小路仔都穿着黑色的皮鞋，皮鞋光可鉴人。可能大家会问了，为什么我用这么多的唇舌去描述相片中的赵家人呢？没什么的，只是想等大家体会一下当年赵家的经济能力。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了无数幅的历史相片， 相片中的人呢，有些虽然是着着西装，但是他的发型、他的神态或者是肢体，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摆拍的，只是真的他生活中原来有的样子。好了，咁啊，讲翻呢一家人嘅来历啦。赵家嘅主人赵合咧，佢系嚟自广东省新宁县嘅浮石村。嗱，新宁县咧系以前旧阵时嘅叫法，依家咧就叫做台山市。咁赵合咧系12岁嘅时候嚟到咗美国，佢开始咧喺三藩市附近一个叫做斯特令嘅苏格兰移民屋企，喺佢个农场入边做帮工。佢长大之后咧，就为斯特令家的农场开车去三藩市入面送牛奶。收尾啊，他买了自己的马车，专门帮啲华人移民呢做运输，并且是帮华人移民过嚟美国之间呢是做中间人。据记载呢，玛丽是上海来的，她小的时候呢在三藩市的一家教会孤儿院里面长大，自小就讲英文。在1875年的春天，赵合在送牛奶的时候认识了玛丽。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算是自小在美国人的家庭按照美国的生活习惯长大的，所以特别谈得来。在异国他乡的茫茫人海里面，两个后生仔女相遇了，他们从偶遇到相知，从相知到热恋。在当年的11月16日，这对恋人喜结连理。他们选择了在当地白人的社区成家育子。我们之前讲过了，赵合和玛丽呢，他们英文是非常之流利的，兼且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的婚礼是在一所教堂里面举行的。那当时他们的婚礼呢，有美国的媒体去报道，在报道里面都描述他们言谈举止、着装和生活习惯都符合美国的社会风俗。那时是1875年。跟住下来，这对夫妇他们面临了什么挑战，令到他们要去和整个社会来抗争呢？我们留下在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天呢跟大家讲的是百多年前为了自己的细路仔翻学的权利在社会上面抗争的一位华人妈妈，作者是黄善，编辑方强，公稿的是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背景音乐何日洗客谱，作者是十岁的暖暖。上一节我们讲到赵合和马丽在1875年的年底就结了婚，婚后呢他们相敬如宾，生了三个细路仔。时间来到1882年，之前我们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过了，1882年是排华法案通过的那一年。在1882年的时候呢，排华法案通过了，排华的风潮因此席卷全国美国。美国政府立法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在那个年代来到美国的华人大多数都是矿工、铁路工人、洗衣工、渔民或者是做农耕的农民。这些华人呢是没办法娶到老婆的，也都没有机会学英文，所以在那段时好像赵合夫妻那样的家庭呢，算是在当时华人之中经济上非常优越，文化上亦都是很美国化的华人家庭了。赵合夫妇知道他们两个都在中国出世，他们呢是不会被公立学校去接受的，但是他们的小孩子不单止在美国出世，而且由于在白人区长大，啲细路仔同白人一齐玩，语言系毫无障碍。再者，到咗1884年嘅时候咧，赵合啊已经喺加州住咗18年，而其中嘅15年咧就喺三藩市住噶。他亦都按照规定，这些时间一直都纳税，所以赵合同埋马丽认为，他们的细路仔去当地的公立学校读书咧，应该是冇问题嘅。喺1884年九月嘅一日早上，玛丽和八岁的大女梅蜜精心打扮了一番，她先为梅蜜套上了一件花格仔的背心裙，又梳了两条辫仔，在辫仔上面呢扎了两个蝴蝶结。这位后生的妈妈拉住梅蜜妹妹来到了泉水谷小学，准备注册入学。这一间泉水谷小学呢在三藩市的联合街入面，校舍是一栋木屋，只是得一层的。 校长呢是一位女士，叫做克丽。当时学校入面的所有人，包括学生、教职工，都是白人。当他们面对一位华人妈妈带着个女儿入学的时候，校长克丽不知所措，于是他就请示了学监，这位学监叫做莫尔德。嗱，我哋讲下呢位莫尔德系一位咩人？24年前，即系1860年嗰阵时，呢位莫尔德啱啱系35岁。当时莫尔德亦都系处于学监嘅位置，正系佢一手推动制定了加州禁止有色人种细路仔入学的法律。这个法律的第八条是这样规定的：黑人、蒙古利亚人种和印第安人不许进入公校。他这里所说的蒙古人种就是黄种人。当时美国将蒙古人和中国人呢视为是同一个意思。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了民权运动之后，禁止使用历史上含有贬义的蒙古人或者是东方人这两个词来称呼中国人。当时在莫尔德学监的游说之下，1860年加州议会正式通过禁止黑人、蒙古种人，即是中国人在内，以及印第安人进入公立学校学习这个法案。还规定如果哪个学校违反了这个规定去招收有色人种的学生呢，那这间学校就会受到惩罚。种种隔离的教育法规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地区的教育经费是根据当地白人学龄儿童的人数去拨款的。即是说，尽管有色人种和白人一样这样纳税，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建立公共教育系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将有色人种的细路仔包括在内。咁呢一位学监莫尔德一直都坚称拒绝挫败同埋禁止非洲裔、中国人同埋印第安人进入白人翻学。呢、这个莫尔德呢，佢系嚟自于之前实行奴隶制度嘅美国南方。咁按道理呢，佢喺呢一个环境长大，应该对奴隶制、奴隶主佢哋呢方面嘅理解係非常之深嘅。而且作为一个律师，佢应该对人种嘅公平係有一个应该比其他人更加之先进嘅理念嘅。好可惜佢係冇。嗱，呢一位好有钱嘅律师呢，他始终活跃在加州的政坛， 特别活跃在加州的教育领域，因为那个是他的专长。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了预感呢？没错了，在这个时候，这一位三藩市的学家莫尔德拒绝了梅密进入泉水谷小学读书。咁跟住落嚟，我哋嘅故事一定系有转折嘅。咁系一种点样嘅身变过程呢？系一种点样艰难嘅抗争过程呢？我哋留翻喺广告之后继续同大家讲述。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tv.com。
欢迎广告之后翻翻嚟粤韵畅谈嘅历史专栏。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嘅史记系作者王善、编辑方强，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嘅。喺百多年前，一位妈妈为了自己的细路仔上学的权利而去抗争的一件事。啱先讲到梅密的妈妈带佢去了泉水谷小学申请入学，咁俾当时的学监莫尔德拒绝了。他们被拒绝之后呢，没有就这样放弃。赵恰和马丽呢，他找到了当时清朝驻三藩市领事馆，去到那里求助。接待他们的呢，是当时领事馆的官员，叫做傅列弼。傅列弼呢，虽然是清朝领事馆的官员，但是他是一位美国人来的，他本身是一位美国律师。当时傅列弼接待了梅密的父母，听了赵恰同埋马丽嘅陈述之后咧，佢即刻提笔向三藩市教育局写咗一份抗议书。傅列弼律师喺俾三藩市学监同埋加州学监嘅公函当中指出，拒绝梅密嘅行为，即是违反了中美之间的现行条约，亦都违反了美国的宪法，兼且违反了加州的法律。傅列弼律师特别强调了梅密是在美国出生的细路仔。接到傅列弼律师的公函之后， 三藩市学区教育局委员会就是否接受梅密入公立学校一个问题召开了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之后，他们进行了一场表决。咁呢场表决嘅结果系8-3。嗱，8-3即系咩咧？即系喺11位嘅委员当中，有8位系支持校方拒绝梅密入学，只系有3位嘅委员认为公立学校应该接受小梅密。呢11位教育局委员会之一嘅丹尼维奇，佢甚至讲：佢宁愿坐监，都唔可以接受华人嘅细路仔就读公立学校。另外一位教育委员会嘅成员叫做克里夫兰，嗱，佢系一位医生噶。在过去20年入边咧，即早喺排华运动风起云涌之前，他就一直坚持反对中国移民的立场，甚至因为这个观点而写过文章。尽管是这样，这一位先生呢，在细路仔教育问题上面，他的认为是如果细路仔在美国出世，无论他的种族是什么，都应该接受教育的。这一位反对中国移民立场的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居然都赞成接收梅密入学。但是很可惜，赞同克里夫兰医生看法的委员呢，寥寥无几。因为有了这个投票结果，克丽校长最后决定不接受梅密入学。这个结果令到清朝的领事馆抗议到三藩市教育局，但是都无济于事。三藩市教育局仍然拒绝梅密入学。莫尔德学监将这件事情汇报了给他的上级，即是加州的学监威尔克。好可惜，州一级的学监呢，亦都不同意接受华人的细路仔入学。他们讲到傅列庇律师的抗议，这位加州教育局学监威尔克，他的态度更加是坚决。他对媒体说：我怀疑联邦法院亦无权力来要求加州在这些华人细路仔的教育上面花钱，何况我们的宪法已经宣告中国人的存在对加州的福祉是一种危险。这一位州学监威尔克所讲的宪法呢，就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威尔克强硬的态度，同时亦都揭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是什么呢？即是说，既然排华法案正式生效了，那些企业不雇用华人，学校不收华人的小孩，医院 拒绝接收华人病人，咁呢啲都系合情合理、合法噶啦。加州嘅媒体仲公开话，大部分嘅公民都唔将佢哋呢啲劣等嘅民族视为平等，而佢哋亦唔会让自己嘅细路仔视佢哋为平等。当时媒体对中国细路仔入公校嘅问题有好多嘅报道，嗰啲标题分别系教育局，有一篇叫做又系中国问题，有啲文章嘅题目系昨晚冗长的会议。有些题目更加长，教育局拒绝听取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孩子的入学申请。这些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绝大部分呢都是拥护他们教育局的裁决，即是拒绝华人的小孩入学公校。这种结果对于梅密的父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意识到到教育局申诉这条路是行不通了，因为从三藩市教育局再到学校校长都是不接受华人的小孩。好在他们不是这么容易放弃的，后来在听了领事馆的官员傅列贝律师的建议之后，梅密的爸爸赵合找到了吉布森律师，请他代表自己行法律解决的途径。在那个年代，愿意代表中国人打官司的律师呢真是不容易找的。那这位吉布森律师是一个什么背景呢？吉布森的全名叫做威廉吉布森，他在中国出世的，后来大过之后回到美国，在美国成长和求学，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院。他的父母曾经在1855年远渡重洋去到中国上海传教，咁可谓同中国都有啲缘分，有啲渊源。呢一位吉布森律师指出，1868年嘅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确保所有嘅公民喺法律保护之下，享有平等嘅保护权。而拒绝梅密入学呢，不单止违反了1880年加州学校法，还违背了美国宪法的第14条修正案。看来这个法律呢是站在梅密这一边的，那是不是因为这样梅密就可以顺利入学呢？我哋休息一阵间，翻翻嚟再同大家继续梅密申诉入学嘅漫长路。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翻嚟今晚第四节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同大家讲嘅系百几年前嘅一件为咗细路仔翻学而去抗争嘅史记。作者黄善，编辑方强，公稿系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背景音乐。何日洗客袍 A long way from home。 作者是十岁的小妹妹暖暖。在吉布森律师和中国领事馆傅列庇律师的帮助之下，梅密的妈妈爸爸决定向加州的高级法院提出诉讼，他们力求给华人的细路仔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权利。1885年1月，马圭尔法官宣布梅密家庭胜诉。马圭尔法官在判决书入面引述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当中关于公民享有受保护的平等权利的条款，加州法律以及华人纳税的事实。他要求泉水谷学校必须接收梅密以及其他的华人子弟。马圭尔法官允许华人细路仔入公校的这个裁定，彻底激怒了莫尔德以及三藩市教育局委员会。其中一位教育局委员会的委员即刻辞职以示抗议。委员会并且很郑重地宣告拒绝接受法院的判决。莫尔德学监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就是宁愿坐监都不要这些中国的学生。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之下，莫尔德学监向加州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只不过在1885年的3月3日，加州高等法院宣布了他们的裁决。裁决是维持马圭尔法官的判决。好了，这个裁决呢令到梅密和他的家庭呢奔走相告，但是莫尔德以及三藩市教育局委员会是不是就这样接受了裁决呢？当然不会啦。莫尔德学监在教育系统轻车熟路，有权有势，最关键的是心怀强烈的意志。 佢系不遗余力咁样阻止华人子弟入学。莫尔德学监绞尽脑汁，终于又谂咗一条桥，就系迅速咁样推动一项州嘅法案。这个法案是为华人的小孩提供一间单独的学校，这样现在这些学校呢就不用招收华人的学生，只是收白人学生了。他这种做法呢是属于种族隔离的学校，当时这种种族隔离学校在美国的南方是非常之盛行的。就在马圭尔法官裁决允许华人的小孩进入公校两个月之后，即是1885年的四月初，专门接收华人的小学还未开放，所以梅密呢只是能够去泉水谷学校注册。那今次校长克黎不可以再拿梅密的父母出生于中国这个理由来拒绝他了，只不过校长呢仍然有新的理由去阻止梅密入学的。什么理由呢？总共有两个。第一个，他说学校名额已经满了，没有了位了。第二个呢，梅密没有疫苗接种证明。这个时候梅密的妈妈玛丽就很愤怒，她给当时加州的媒体写信，她封信是这样写的：你莫尔德对我女儿的那种迫害，我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遭遇到。身为华人是丢脸的吗？我们不都是上帝造的吗？你们有什么权利凭着梅密是华人血统就将他拦在学校外面？你们觉得迫使我家孩子去那么远的专门收他们的学校上学是基督教徒的行为吗？我会让世人看到在带有种族偏见的人的统治下是没有正义可言。梅密妈妈玛丽写了这封信的第五日，也即是1885年的4月13号，在教育委员会10000火急的张罗之下，专门收华人子弟的小学开门了。梅密和他的弟弟是第一批来到这间学校的。尽管莫尔德控制下的教育委员会用建华人学校的这个办法来阻止华人进入正规的公立学校，然而至少教育局要为华人的子弟提供一个学习的地方。所以在1887年，加州议会呢又专门针对华人修正了这一项关于学校法的法规。他规定 学校管理机关有权设立隔离学校，用来收容印第安儿童和中国的儿童。当这种隔离学校设立了之后，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小孩不可以进入任何其他的学校学习。虽然梅密一家人赢得了胜利，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局部的胜利。为了将华人的子弟挡在白人学校之外，教育局必须建立单独安排华人小孩的学校。在这个之前，教育局以经费是按照白人居民的数目来拨款，这个理由要求华人的小孩只能够去私立学校或者去教会学校学圣经。尽管我们的华人都按照规定去纳税，但是教育局的任何一间公立学校里面都没有安排华人小孩的座位。难能可贵的是，两年前美国刚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们在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美国律师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之下，勇敢地挑战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鼓舞了弱势群体的士气，被华人社区树立了用法律维权的榜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关于梅密翻学，梅密妈妈玛丽、爸爸赵恰，他们为梅密和我们华人子弟争取平等教育的机会呢，还未画上句号的。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故事和大家分享，我们留下下个礼拜继续和大家讲述。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逢星期日晚九点到十点，阿飞同你一起嚟探讨移民孩子嘅教育，回顾我哋嘅先辈喺西雅图、喺美国嘅奋斗故事。粤韵畅谈。